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恩，让我们能够一起聚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末世能够成为神你的光和盐。主啊，我们为我们的主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流出，洗净了我们的罪。感谢你，他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让我们能够得以罪得赦免、得赎。这些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的罪常常阻挡我们和你的关系。如今我们在你面前享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与你重建了美好的关系。求神就让我们在末世，在这个世代，能够持续的来信靠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求神让我们靠主站立得住。也愿撒旦魔鬼不再侵袭我们，疾病哀痛不再伤害我们。愿有一天我们知道都要到天上那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哭嚎、没有眼泪的地方。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求神你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将你的福音广传，也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跟随你。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这个美国一个州有一个红十字的就是捐血车，上面就写说，我捐我的血，耶稣也给了他的血，我捐了一点点，他把所有的血都给了。针是很尖而细的，但是钉子却是很大而钝的，桌子是很软而且可以休息的，但是十字架是很残酷、很疼痛的。护士们很好、很友善，但是兵丁们却是很残酷、很尖锐。当我捐血的时候，群众会为我的牺牲而拍手，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人却鄙视他。当我捐血的时候，可能只可以给某一个血型的人用，但是当耶稣给他的血的时候，是给所有的人。我的血最多只能给这个世上的人一段时间的生命，但耶稣的血是给所有的人永恒的生命。我们上次看到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虽然成了之后他就断气了，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今天的经文呢，虽然他的断气，他仍然继续说话，虽然他断气了，他仍然在完成神在他身上的预言。在31节，我们开始看到，这日是预备日，因为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子，犹太人就来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搬走，免得尸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士兵来，把第一个人的腿和与耶稣同定的另一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当他们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然而有一个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了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好让你们也信。一般而言，我们上次已经看到那张图，就是被钉十字架的人呢，他其实是有他的脚下面是有一个小木头的，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罚，它是设计用来延长犯人的痛苦的。所以当他们因为身体的重量开始不能呼吸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要往上撑，而往上撑的时候就带动他钉痕的手和被钉的脚。那可是人的重量是很重的，所以只是几个钉子没有办法完全承受人的重量，所以下面要有一个小的木头钉在脚的下面，让人可以就是部分的承担人的重量，所以人可以撑着起来，然后能够继续呼吸。 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一般而言呢，十字架的罪犯会被留好几天，然后最后呢，可能是由秃鹰这些来把它吃掉的，所以就一直留在那边啊，让众人来观看。而那个地点通常是罗马的比较重大的这些街道的旁边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啊，一般而言呢，耶稣啊，如果是被钉十字架上的话，他不会那么快就取下来的，一般都要留好几天在上面，然后甚至让这些秃鹰啊、秃鹫啊来吃这些尸体的。可是我们这边看到说，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子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逾越节的前，逾越节的时间。那逾越节对犹太人是个大日子，那犹太人还有一个惯例。如果任何尸体挂在石头木头上的话，在旧约已经有记载，任何挂在石头木头上的话不能隔夜，因为隔夜的话就等于玷污了那个土地啊。所以对犹太人而言呢，一定要在日落之前把尸体从这个木头上取下，更何况是逾越节，是他们最看为圣洁重要的日子，更不可以有尸体挂在这个木头上。所以呢犹太人就求比拉多来打断他们的腿。那刚刚我已经提了，如果他们每一次都要就是用力才能，就是把自己往上推才能呼吸的时候，当腿被打断了，就没有力，没有办法再举，把自己再往上举，于是就窒息而死啊。所以打断的腿的话的目的是让这些罪犯可以提早死去，所以他们可以在日落之前把罪犯解下来。那可是他们打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上周我们提到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了成了之后他就自己断气了。在另外一个经文说耶稣是自己把灵魂交出的，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已经断气了怎么办？那可能怕耶稣是假的，万一他只是假装断气，然后还继续留在上面，于是他们就拿枪去测他的肋旁来确认他的死。一般活着的人呢，当你被刺的时候呢，你流出的是什么？血。会不会流水？一般王医师知道，王医师你如果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喷水还是喷血？当然是喷血啦，哪有人开刀的时候喷水在你头上呢？所以一般活着的人的时候，他喷出来的是血不是水。可是耶稣呢，当枪去刺的时候，他是有水跟血都流出来。那有几种说法，医学上的说法，有一种是说可能心脏有爆裂的情况，而心脏爆裂就会产生积水，所以当它刺到心脏的时候就会有水流出来。另外一种是说里面有压力在肋旁那边，然后会产生有积水所以我们不确定是哪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肯定已经死了，否则他不可能一刺上去都是水跟血跑出来。那当然这个水也可能不是像我们一般喝的那种水，可能是体液看起来像水的这种水。那这个时候约翰就插入了这句话，35节，他说看到这事的人做了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好让你们也信。所以看到耶稣被枪扎的是谁呢？应该是约翰自己。但约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耶稣是被钉钉而扎，水和血流出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约翰是要强调耶稣的死亡，他没有描述为什么要这样打断，要怎么样，他都没有描述，但是他想要强调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只有耶稣的死亡才能真的赎罪，他的复活才能真的带给人生命。那为什么只有死亡才能赎罪呢？那我们最近大家在读经计划里面读的是利未记，感谢神从利未记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动物的献祭，而这些动物献祭都需要是毫无瑕疵的动物，而且要为人来死在这个祭坛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譬如说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你会发现它是以血来洁净的。这个公牛呢这个按手在公牛身上之后，然后把牛宰了，宰了之后你看16节，受膏的祭司要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那里，然后祭司要用手指指头浇一些血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要弹七次，七次了没？七次。 所以要谈七次。为什么要谈七次啊？因为七可能是代表完全，但是呢，为什么谈幔子呢？因为呢，在圣经的观点而言呢，罪是有影响力的。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他也会玷污那些圣物。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赎人的罪，一方面还要洁净圣物。而洁净圣物不是用水，而是用血。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血这个字出现许多许多次，离不开血。圣经离不开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然后十八节又要把一些血抹在会幕内，在坛的四个翘角上。所以这个血呢，其实呢是有洁净的功效，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的血腥气那么重。你想，如果今天你们去肉店买肉，然后你发现这个肉店里面呢，很那个血腥味特别，血腥味一般都有，但如果特别重的话，你是不想进去的，因为到处都是血。如果今天猪肉店的地上都是血的话，你会去吗？一般不会吧。一般你会想要去干净一点的，甚至去超市那个都已经包好了，没什么血水的。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当时献祭的情况，你可以仔细想象，牧师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如果有一个祭坛，这里的祭坛下面就是血，祭坛有四个角都是要用血摸着，会幕可能就在中间这边，要用血弹在上面的，而且要把那些血倒在坛下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到处都是血，甚至还需要弹在那个人的身上。那所以血是用来洁净的。为什么上帝一直要用血来洁净我们？因为神要我们知道，罪是需要生命的代价，或是血的代价。麻风病的洁净也是一样，如果有人得了麻风病、皮肤病，他得了洁净之后，他要到那个祭司面前，也要献祭，好像也是代表说他已经得到医治了。可是献祭的时候，他要取这个生祭的血，在那个求洁净人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身上要抹血，代表这个血洁净，代表说他的大麻风已经离他而去了，这个皮肤啊传染病的问题已经离他而去，而这个血就有洁净的功效。啊，连屋子也有皮肤病，屋子的皮肤病是什么呢？所以那一段有关讲皮肤病的范例里面，他不只讲到说要洁净圣物，也就是会幕这些神的圣物，还讲到说要洁净人，也讲到说要洁净这个皮肤啊，那对，洁净这个屋子啊，所以屋子里面如果有霉的话，还要再继续观察。如果后来没了霉，就要洁净。洁净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也类似的。第50、51节这边用水，用瓦器盛水，把鸟撒在这个上面，然后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沙和那只火鸟都浇在那个血水和清水中，然后还要弹屋子七次。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血是用来洁净，而罪是有影响力的。当这个屋子就是不洁净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可以说是屋子有皮肤病了，或是屋子有罪了，所以需要用血来洁净。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约翰在写水跟血流出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有想到这个约翰福音一直在说的那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拯救。那我们知道罪要用血来洗净，动物的死就代表要为罪付上代价，而动物的血就来洁净被沾染污秽的人或物品，包括房屋。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不单单犯罪的人，那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土地就受了咒诅，所以这些污染，罪的污染只有血才能洗清。所以在耶稣死亡的最后两天，你看到他流了非常多的血，在客西马尼园他的汗如血滴在地上，他受鞭打的时候流血，他戴荆棘的冠冕流血，他被钉十字架上流很多血，到最后这个枪刺入肋旁的时候，他也流了水和血。所以约翰要见证的是什么呢？他要见证耶稣基督就好像旧约的羔羊一样，为了人而死，流血洁净我们。因为只有 在旧约只有动物的死才能赎罪，而动物的血才能洁净，所以耶稣必须死，也唯有死才能为众人赎罪和洁净。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呢，提到很多水跟血的一些象征。血的象征呢，是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喝我的血，要吃我的肉。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那段经文也就是说，耶稣要来代替我们。如果我们要得永生的话，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需要耶稣来为我们流血。还有呢，洗净我们的罪，在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也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写的。约翰一书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有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血呢，就代表生命，它对赎罪、对洗净是有功效的。而动物的血是有限的，它只能每一次都要继续的献，但是耶稣的血就一次性的拯救了所有人的罪，有永恒的功效。所以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后，还在为我们流血。而水呢，也有得洁净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水的洁净，而且水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也代表了圣灵。所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要成为泉源，直到涌到永生。这也是指的是圣灵要来的时候，有特别是38节39节，我们一起念好吗？38 39节，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耶稣的血是为我们而流，而他的血和水流出也有象征的意义，让这个圣灵还有洁净要来到我们身上。有一个女人年轻的，那她呢是常常之前又吸毒啊，又醉酒啊，然后甚至还犯奸淫，就是做妓女。然后呢，她到了一个教会，那她到了这个教会之后呢，她开始被耶稣的救恩抓住了，她知道自己的罪，她相信耶稣宝血的功效，她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然后慢慢慢慢呢，他改变了，他就越来越在道德上，在各方面越来越讨神喜悦，也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一个儿女。那虽然弟兄姐妹看到他的改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记得他过去的问题。可是这个年轻女子呢她开始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她越来越品德上面越来越成长常常认罪悔改，后来就吸引了那个牧师的儿子。那个牧师的儿子呢，看到他就很喜欢。那有一天，他们就决定两个人要订婚了。那他们要订婚这件事情，在整个教会里面就造成了这个轩然大波。大家就想，这女人以前是妓女，她以前是酗酒的，又是吸毒的，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子就不赞成牧师的儿子跟他结婚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那个教会就开会了，那个教会大家一起开会说，这个怎么办，到底我们要不要赞成这个婚礼，因为你要不要去这个婚礼啊，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要阻止这个婚礼啊。结果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这个牧师的儿子就站起来说话了，他说，你们现在正在审判的不是我的未婚妻的过去，你们正在审判的是到底耶稣的宝血有没有赦罪的功效。换句话说，他跟他们说的意思是，如果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为什么你们还不断的纪念我的未婚妻的罪呢？你们在审判的不是我未婚妻的过去，你们是在审判的是耶稣宝血到底有没有效。他讲完这句话，全教会的人哭了，因为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还跟以前一样在看别人的过去， 而不是看到耶稣的恩典和宝血的功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十字架上耶稣的血和水流出，整个约翰福音在讲的，一直都是在讲圣灵要来，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耶稣的生命要为我们舍弃，要赎我们的罪。可是我们这些罪得赦免的人，是不是还常常纪念别人的罪呢？还有我们也是不是常常忘记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呢？的确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但认完罪之后，悔完改之后，就不要再被罪所辖制，继续往前行。因为耶稣的血的功效是永恒的，他已经一次性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洗清了我们的罪，他是旧约献祭制度里面最美的羔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孩子在讲的时候，我讲我就讲到说，你上一次做的同样的事，我相信你下次这次还是会做，所以我不能相信你。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不是说不能记得别人的错吗？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请你们记得哦，每一次在你不原谅那一些耶稣为他死的人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就是一直记得别人的过错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审判那个人的过去，你是在什么？你是在审判耶稣的宝血没有功效。或许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怎么样对人的？我们是否也像耶稣这样饶恕我们，去饶恕周围人？所以血跟水流出之后呢，约翰就希望我们能够信什么呢？当然除了相信耶稣真的为了我们而死之外，后面还有两节经文啊，36节，这一段是下一个，对啊，36节说，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些都有一些旧约的背景。那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它是在纪念什么呢？纪念上帝那个时候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但是在拯救的时候呢，因为埃及人死都不肯放，尤其是法老王死都不肯放，而且还要继续苦待以色列人，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准备这些羔羊，而这些羔羊被宰杀之后献祭了，献祭之后这些血要涂在门框上，涂在以色列人的门框上，这样神的使者在看到这个门框有羔羊的血的时候，就知道羔羊为了这个家而死，于是就跨过去不击杀这个门内的这一些以色列人，而去击杀一些埃及投生的，甚至包括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就代表过去的意思，逾越就是跨过去的意思，就是神要跨过这一些有羔羊宝血涂在门框上的这些以色列民的家庭。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说，他的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啊。那这个其实跟逾越节是很像的啊。逾越节这里讲到说，要为家人取羔羊，把羔羊宰了啊，然后来涂在这个门楣上和门框上，所以面密者就不会进入你的家，而且要守这命令，做永远的定例。也就是说，当然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严格上来说是不用再涂在门框上，但他们要继续守着逾越节。为什么？因为要纪念神是怎么拯救他们。而逾越节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羔羊的骨头怎么样，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你会发现呢，我们最近在读利未记，我也一直在分享，羔羊必须要是无残疾的，在献祭的时候。而在这里又提到说，一根也不可折断。为什么？因为在神而言，完全跟完整是很重要的。 所以罪就是义的亏欠，我们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荣耀本来是完整的，就是罪就好像把它吃了一角或者亏了一角那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同样羊羔是必须要完整的，祭司也必须要没有残疾才可以在上帝面前献祭。完整或者完全对上帝来说就是一个这个义的代表，而那些残吃的那些有亏欠的也就是罪的，就代表了罪，因为是完整的一个亏欠。所以羔羊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呢，谁会知道说兵丁最后不打断耶稣的脚？兵丁自己都不知道，他本来是拿着这个铁的棍子要一个一个打断的，他怎么会知道他自己不打？他是看到耶稣已经死了，最后旁边有个兵丁才用枪去刺。本来他们都是拿铁棍打算一个一个打，可是神的预言就在那边，不知道很奇妙在那边保守。这真的是很奇妙很伟大的一件事情。神在那边保守的时候，兵丁就没有办法打下去，基本上，或者是兵丁自己也不知道他不会打，但是上帝就知道，而且是在很久以前就预言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甚至以色列人每一次逾越节都一直在守这个条例，为了要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让人很敬畏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约翰是后来在反思，后来有神的光照才知道说要应验的这句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什么？逾越节的羊羔羊。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就已经把这个点出来了，他要把整个约翰福音要让人知道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要来为世人除罪的。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连死后都在继续应验圣经旧约上的话。这是真的是让人很，你说惊叹也好，或者害怕也好，或者战惊也好，因为上帝的能力，真的上帝的智慧真的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连兵丁，连这些比拉多，连这些祭司长，他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无论好的坏的，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为的是要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羔羊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代表神的保守和拯救，而且就是一个完美的这种形象。耶稣是一点罪都没有，一根都不可折断，也可以在某另外一个程度上来表明耶稣是没罪的，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马丁路德就讲了一句话，马丁路德讲什么啊？马丁路德说，他说Either sin is with you, lying on your shoulders, or it is lying on Christ, the Lamb of God. Now, if it is lying on your back, you are lost. But if it is resting on Christ, you are free, and you will be saved. Now choose what you want. 所以马丁路德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现在罪要么在你身上，正在压着你的这个 肩头，或者是这个罪在耶稣的身上，和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逾越节的羔羊。如果还继续在你的肩头上，你是迷失的；但如果是在基督上，你是自由的，所以你就得救了。那现在你要选择，你要在你的肩头上，还是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扛你的罪。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完美的献祭。那我们常常还继续把我们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很多很多次我在和人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有个人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了， 然后说，我问说，哎，今天祷告了，感觉怎么样？然后他说，感谢神，谢谢牧师。那个我祷告之后放松很多，我完全交给神了。然后怎么样呢？明天再来，后天再来，大后天再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人很会把这些罪和重担继续再扛在自己的肩头上。但今天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一次性的赎了你的罪，你不用再继续责怪自己，不停的责怪自己，你可以把你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罪恶都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也不要忘记，不只要把你的罪恶和重担，也要你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也一起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你的脾气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一起，让他扛着你罪脾气的罪，这些罪不要再继续的留念，也不要再继续的扛在你的肩头上，把它交给耶稣吧。那当然认罪是每天要做的，不是只是一天，可是我们要尽量避免每天认同样的罪。所以今天你在上帝的面前，你需要做一个决定，你的罪在哪里？你的罪现在在耶稣那里吗？因为他已经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逾越节的羔羊，一次性的为所有的罪都洗清，还是你的罪还在你这里？那请记得，耶稣是完美无瑕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来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然后啊，最后我们看到神的羔羊呢，他让世人就为罪而哀哭啊，因为在37节有另外的经文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当然在这里的他们的意义，到底他们指的是那些兵丁呢？他们是指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还是指我们这些人呢？还是指约翰那些人呢？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解经家就在研究到底是他们是谁啊。我也不敢说他们，我就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呢啊，无论他们是谁，这些人都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呢，这段经文呢，最好有两段经文有可能，一段在诗篇，一段在撒加利亚。但在撒加利亚的这个可能比较符合这个整个的前后文。那对不起，这个应该是说前面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诗篇跟出埃及记，而出埃及记的比较适合。那在这里呢，这一段经文呢，应该就直接是从撒加利亚这里来的。那撒加利亚这边说，我要将那施恩与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他们必为他悲伤如丧独子，又为他哀哭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哀嚎，如米吉多平原上哈达临门的哭嚎，这地必哀哭，一家一家的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就是将来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要来，那这一位呢是一个大牧人来代表神的，而这一位呢有一天他会让众人因他而哭，因为他们把他扎在这个把他所扎，也就是有点伤害他的意思。那所以我们知道，无论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他们是谁呢，人都会因为这一位要就被扎的对象而哀哭。那我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自己本身天父也被扎了，因为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是很伤痛的，耶稣自己受了伤被杀了，天父也是伤痛。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是如何被刺透的时候，兵丁那一扎好像只是一扎，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要为他扎的来哀哭。所以也就是当人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自己怎么去伤了神的心，我们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而哀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有为自己的罪 为这个伤害了耶稣而哀哭。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不仅仅是犹大或者是祭司长或者比拉多的错， 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错。为什么他？因为他要死的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思，我们是否也伤害了耶稣，而我们的罪是否还在继续的让圣灵担忧。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罪已经一次性洗清了，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让我们的罪去伤害我们的主。那我们是需要仰望耶稣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在我们之前几次的证道已经提了。而在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伤害耶稣，或者是我们的罪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还会，我们要继续的仰望他，来为我们自己的罪而哀哭。那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会一直不断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去伤害我们的神，得罪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说我们犯罪其实是得罪神，我们有的时候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还会持续的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我们在罪中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真的那么难从罪中离去，为什么有一些瘾那么的难来离开。还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情况，像现在的疫情也是，韩国这个异端新天地，它在韩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其实这个异端早就我就知道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曾经被它影响过。新天地的异端在 Oxford Street 那边开了一个英文查经班，然后在那边就试着找这些弟兄姐妹去参加英文查经，然后英文查经的时候一开始讲耶稣的比喻，试着要来把人引离圣经。他们非常的模棱两可，他们把圣经的比喻似乎想要让你解释得更好，还会特别挑战说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像初代的教会那么的就火热，然后就用这些一直来挑战你。开始有些基督徒就跌倒了，因为被他影响了，慢慢慢慢一连两年他就慢慢把你洗脑，最后让你参加他们的教会，还需要缴不少的钱，他们对奉献特别的看重。那这个异端在韩国已经成为前三大，如果不是第一大的话。那这次这个异端发生的这件事情啊，他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病人。那这个异端的这个教主呢或者是牧师呢，他把自己看成好像是不会死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道德的情况。可是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端在现在的产生，但我知道圣经有预言，而这些异端目前发生就让教会蒙羞，因为别人不知道说你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发现教会原来是这样的话，就连其他一般正统的教会也不去了。所以在这个现今这个世代，我们基督徒理应在上帝的面前有那种笃定，有那种希望，有那种可以带来光带来爱，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正在蛮惧怕跟失望跟害怕跟那个就是恐惧啊，或者是黑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带来希望。但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还怕。我说的不是说我们不用去小心，不用去谨慎，不是这个意思，该戴口罩还是戴口罩，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是鼓励大家戴口罩。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惧怕担忧，因为我们今天在十字架上已经耶稣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罪都洗清了，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家乡，这地上本来就是短暂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小心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圣灵的殿，能够还是要有很好的防治措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切的源头是十字架上的这个羔羊，他已经为我们把所有的罪从过去现在将来都洗清了。今天就算我们的生命离我们而去，我们将来也必定再复活，因为耶稣是真的死了也真的复活了，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会有永恒的生命。 一方面我们小心谨慎，一方面我们不担心害怕，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情况。我最后有一段经文想要和大家分享来做结束。所以弟兄们，既然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同以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上帝。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那位是信实的。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24、25来一起读。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末世来了，现在就是末世了。我们不需要疫情就知道现在是末世了，耶稣随时都会回来，回来前会有一些预兆，但耶稣随时都会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整天眼睛还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就失去了神本来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十字架上的羔羊已经一次性的拯救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不需要幔子了，不需要弹血了，不需要杀动物了，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入那至圣所，本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的，我们基督徒只要靠着耶稣，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而且是怎么样坦然。为什么至圣所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要绑着一条绳子，如果进去的时候他被在里面不洁净的时候被上帝杀了，那些以色列的其他人可以把他拉出来。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羔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清了，用血来洗清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到这个至圣所，是又新又活的路。而幔子经过了，本来幔子是隔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现在我们从幔子经过，因为这幔子是他的身体，他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路已经敞开了。然后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伟大祭司，就是最大的祭司就是耶稣，我们就应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和这些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净的身体，要来亲近上帝。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应该能够更无愧的来认识亲近上帝，而且要坚定我们的信仰，要有这种笃定。基督徒需要这样的笃定，坚守所宣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那位是信实的。所以你知道耶稣已经死了，约翰写的清清楚，他所做的见证是真的，而他的见证的目的是让我们信，让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有这种笃定跟确认，我们一定能够到神那里去。无论这世上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伤害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是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笃定。可是笃定之后要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发现我们的问题。第一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忽略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信心软弱，不知道宝血的功效已经一次性的洗清了，我们有这种笃定。第三个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了这种笃定之后，我们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什么呢？刚刚我已经读了，我们大家一起读的什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请问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可不可以不联络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能。换句话说，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多么宝贵，洁净了我们的罪，你真的知道你现在有多么的笃定，从旧约的预言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知道这些话语的真实，我有这样的笃定，我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可以有永恒的生命的话，我今天我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我会关心其他的人，我会激发向，我会彼此相顾，激发善心，勉励行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这样子不可能在停止聚会中开始，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好，那开始有人会问了，那牧师啊，香港有很多教会停止了聚会，国内更不用说了，全部的聚会都不能有，不只是教会，什么聚会都不能有了。现在 因为免得危险啊。现在才开始回去上班，但之前是全部不能有，因为疫情很严重。那同样我相信在澳洲我们也开始要面临这样的严重，这不是我讲的，是 Prime Minister 那个总理讲的，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疫情在澳洲在那个澳洲蔓延了，我们可以拖延但是没办法阻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怎么办？我们现在在澳洲这个土地上，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啊？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应该感谢神，是这个世代还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呢。在过去没有电话，在过去没有微信，在过去没有办法有这些聚会的方式，在现代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不用到教会来就可以不停止聚会。但是请不要忘记，不停止聚会不是只看直播，那现在有人在看直播，不停止聚会不是 只看直播就都不停止聚会。为什么？彼此相互激发善心勉励行善，不是看了直播就有爱心激发善心勉励行善的啊。你看了直播之后要打电话给那些有需要的姐妹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祷告，如果他害怕你就跟他一起祷告，一起不害怕，这个叫激发善心勉励行善。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不，今天我们照圣经说话嘛，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一定都要在这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可失去那种彼此的连结，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刻。那连结可能是电话，连结可能是微信，连结可能是一起的祷告，不可以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教会在开会之后我们有一些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小组已经停了一阵子，我觉得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在很大的在或者是责骂，我觉得神在骂我，我觉得神在骂我说，哎，怎么没有那么更看重小组的聚会呢？怎么没有更看重彼此的关怀呢？我觉得神有在责备我。那我想我们一起成长，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决定小组可以用视频的方式，那我们大家尽量尝试一起祷告。你就算人有时候没办法一起站，可以一起祷告，因为我估计之后会越来越难一起聚会，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可是不代表我们就停止聚会了，不代表我们就不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今天十字架的羔羊你真的相信，就像上面这边讲的，我们是靠着血进入至圣所的话，我们有这种笃定的话，我们今天就更应该完全活出这样子的话。因为什么？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可能几天后耶稣回来了，他问你说你最近在干什么，你说因为疫情关系我都不忙了，但我也没有关心任何人，我就坐在家里好好的煮饭剪草，可是我并没有为人祷告，我也没有打电话去关心任何人，我也没有去了解别人的需要，我只是在家里，就在家里。耶稣就会跟你说，那你有没有彼此相顾啊？有没有激发爱心啊？有没有勉励行善啊？有没有停止聚会啊？有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就是十字架上的羔羊，如果你真的相信他的宝血有完全的功效，你是否要改变你的生命？一篇好的讲道不是你听了你赞叹，一篇好的讲道是大家听了之后没办法不行。我真的希望这篇讲道大家听了不是只是回家就算了，继续回家照样做自己的事，而是重新思考是否神在责备我当中也责备了你。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我们基督徒是否活出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我们虽然是罪人，但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流血洁净了我们，你为我们舍命除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这种笃定能够直接与神面对面，是因为耶稣你所付上的代价 你的身体就是幔子裂开，让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主啊，当我们享受了这种美好之后，主啊，我们不能就将这样的美好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有这样的笃定的时候，就应该在更在这末世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停止聚会。求你帮助我们，照着你的话来说，不是照着病毒的话来说。主啊，我们愿今天重新在你面前彼此相爱，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是电话，无论是微信，彼此一起代祷。我们盼望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将你的好消息传给众人。今天不是只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传福音，反而因着疫情许多人惶惶不安。求神赐给基督徒有这种的笃定，在上帝面前这种的笃定，能够将你的话语传到更远的地方，让大家都知道今天病毒可怕有限，只有上帝才能够是我们永恒的帮助。主，请你帮助我们小心谨慎而不担心害怕，荣耀归给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